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20年1月7日，星期二，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早上4点，北京时间下午5点。接下来为您播报新闻。中国代表团似拟于近期前往美国首都华盛顿签署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据彭博社周日报道说，中国代表团将由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牵头，该团队计划于1月13日前往华盛顿，1月16日回到中国。据报道说，中方代表团原本计划1月初出发，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推文称，将于1月15日在白宫与中国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后，中国代表团则改变计划。报道称，尽管双方预计在1月份签署协议，但中国没有预计到特朗普会单方面宣布日期，但经过讨论后，中方决定修改计划以配合特朗普。华盛顿方面和北京方面尚未正式确认刘鹤的访美事宜。在美国、伊朗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也就是1月6日，坚决表示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特朗普总统在一则推文中以英文大写说，伊朗永远不会拥有一枚核武器。伊朗前一天曾表示说，他不再限制用于浓缩铀的离心机数量，这实际上是放弃了2015年的伊朗核协议。伊朗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说，伊朗的核计划将不再受到任何实际的限制，包括铀浓缩的水平和纯度、浓缩物质的数量和研发活动。伊朗没有发出制造核武器的明确警告，但伊朗也一直在否认要制造核武器，他还表示依然会跟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合作。自从特朗普总统2018年退出伊朗核协议，恢复对伊朗的制裁以来，伊朗就开始逐步放弃他在协议中做出的承诺。在另一方面，本周一，也就是1月6日，德黑兰举行大规模的集会，悼念死于美国空袭的伊朗军方领导人苏莱曼尼。苏莱曼尼的继任者发誓要向美国进行报复。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说，如果伊朗实施报复，美国将轰炸伊朗的文化目标。韩国总统文在寅1月7日发表新年演说，强调必须加强韩国与朝鲜的关系，并呼吁金正恩回访韩国以进行新的会谈。文在寅在演讲中还承诺道，将进一步促进美国与朝鲜之间的对话。此前，金正恩在党内会议表示，在美国撤除敌对政策、朝鲜半岛建立永久稳固的和平体制之前，朝鲜将继续发展新的战略武器，以确保国家安全。文在寅还指出，希望2020年东京奥运会开幕典礼时，韩国与朝鲜的代表团能同步进场，也盼望2032年双方能共同举办夏季奥运会。2018年，文在寅与金正恩举行3次峰会，双方关系明显升温。不过2019年，韩国多次邀请金正恩对话，朝鲜则因为去核化议题让彼此关系再度冷却。另一方面，香港知名人士黄之锋1月7日通过脸书呼吁台湾民众，尤其是台湾的年轻人，1月11日，也就是台湾总统大选日投票日，一定要去投票，用手中的一票守护台湾的民主。黄之锋还指出，上一次他到台湾时曾说，希望今日台湾，明日香港，期盼有一天香港人也能像台湾人一样选择自己的政府。相信大家都能了解这句话背后香港人支持台湾民主和渴望民主选举的意思。现在23岁的黄之锋还谈到，身为香港人，他想要在新的一年向所有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的台湾朋友们说一声谢谢。黄之锋还表示，在反送中运动爆发之后，台湾政府、执政党及民间团体非常努力协助有需要到台湾的香港人，这种举动令人十分感动。另一方面，特朗普总统在2019年2月11日签署了一份行政命令，称维持美国人工智能领导地位的行政命令，责令各联邦政府针对推广应用人工智能提出报告和拟出指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播报。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赶快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聊聊美国人热衷的橄榄球比赛。
My girlfriend says I have an addiction. And actually, if I had to choose between her and my games, I'd probably pick football.
看看怎么表达了如指掌。
I still haven't gotten a fix on her.
好，告诉你怎么拿别人开玩笑。
Football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being a guy in the U.S.The game itself can be pretty hard to understand at first. Lucky for you, I happen to be an expert.
I'm not so sure about that. But it's true that every American guy seems to love football. I don't quite understand it. It seems like the players are just wrestling for a ball.
Oh, Yanglin. Okay, I'll try to put this as simply as I can. Football is the most important sport in this world.
打住打住打住，要讲咱们等会儿再说。现在我们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Poke fun at. Poke is spelled P-O-K-E. Poke. Fun, F-U-N. Fun. At, A-T. At. Poke fun at.
To poke fun at.意思是拿某人某事开玩笑、调侃，比如说
，Stop poking fun at me.
别拿我开玩笑。
Prince William poked fun at his younger brother, Prince Harry, during a recent visit to Cambridge.
英国威廉王子最近在访问剑桥的时候，调侃了自己的弟弟哈里王子。
American comedian Ellen DeGeneres poked fun at a study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gaydar.
美国笑星艾伦·德杰尼勒斯对一项有关辨别同性恋能力的研究大肆调侃。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poke fun at, poke fun at, poke fun at。
这个词可说到我心坎里去了。You're always poking fun at me, Mike.
Wouldn't do it so often if you didn't make it so easy.
What?
Okay, I'm kidding. I'm kidding. Well.At least you don't need to run the gauntlet like I do. Every time I try to pitch one of my ideas to you guys.
我们是帮你加强逻辑思维嘛。不过呢，你刚好提到了一个很特别的说法 ,run the gauntlet. 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的 words and idioms, 学学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08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美国很多居民小区都设有小区委员会，别看编制不大，权力可不小。我有个朋友叫 Amy， 他们家的小区委员会就管得特别宽，从各家各户房子的颜色到院子护栏的风格都要经过审查。 Amy 最近想架个篮球框给儿子练球用，小区委员会专门就此开会进行了激烈的讨论。这种情况在英语里就叫
Run the gauntlet. Gauntlet is spelled G-A-U-N-T-L-E-T. Run the gauntlet.
Gauntlet 在中文里是加急的意思。 Run the gauntlet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就是受到很多人的批判、指责或者是攻击，所以说这个词用在 Amy 身上特别合适。她为了给儿子装个篮球架子，就要接受小区委员会的严格审批。
She had to run the gauntlet.
没错，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名高中校长提出了一项看似平常的提案，结果却受到了很多人的围攻。我们听听看，这是为什么？
When I proposed that our high school eliminate soda machines in the building, I thought I'd have everyone's support. Instead, I was attacked by many parents and teachers for taking away the students' right to choose what they wanted to drink. I never expected to run the gauntlet on that issue.
这位校长说，我提议取消学校的饮料零售机，本来以为会得到大家的支持。可是谁知道却遭到了很多家长和老师的指责，说我这是剥夺学生选择饮料的权利。我从没想到会因此引火烧身。
没错啊，这些饮料反正也没什么营养，取消饮料贩卖机应该是件好事。没想到在这个问题上大家也会存在争议。最近有消息说，我们当地一家小学的校长因为觉得孩子们玩的追逐游戏 tag 动作越来越粗暴，所以决定禁止这个游戏，结果引起了社会上很多人的指责。
She is still running the gauntlet.
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When I proposed that our high school eliminate soda machines in the building, I thought I'd have everyone's support. Instead, I was attacked by many parents and teachers for taking away the students' right to choose what they wanted to drink. I never expected to run the gauntlet on that issue.
申请工作要经过面试，有的时候还要经过多次筛选。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下面这个年轻人的经历。
First, I had an in-depth interview with the personnel director. Then I was asked to go over my resume with the department manager. Finally, I got questioned at length by the head of guest services. All of this so that I could get a job parking cars at a hotel.I certainly ran the gauntlet for that position.
这个人说，首先是人事部主任对我进行了非常深入的面试，然后让我把简历交给部门经理，最后客人服务部的负责人又仔细地询问了我的情况。这么繁琐的程序，其实我申请的就是一个在酒店停车的工作。为了这个工作，我可真是历经磨难啊。
真是够不容易的，一定是家五星级饭店。Run the gauntlet 这个用法可以追溯到17世纪上半叶，最初是军队里的一种惩罚方式，指士兵们手里拿的鞭杖，面对面站成两列，犯错误的人从他们中间跑过去，接受士兵们的鞭打。到1661年的时候，这个习惯用语已经可以用来比喻各种形式的惩罚了。让我们再听听上面的例句。
First, I had an in-depth interview with the personnel director. Then, I was asked to go over my resume with the department manager. Finally, I got questioned at length by the head of guest services. All of this so that I could get a job parking cars at a hotel. I certainly ran the gauntlet for that position.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我也来造个句。 I certainly ran the gauntlet when I was interviewed for this position. 我申请这个职位的时候可是历经磨难。But something awesome came out of it. I got a job that I love.
That makes all the hard work worthwhile, huh? The best part is, you got a chance to work with me.
Exactly. Ugh. I love my job, but I just wish I could earn a little bit more. Life in DC is really expensive.
I know. The high cost of living here almost makes me wish I could be a kid again and just get a weekly allowance from my parents.
你又做梦了，好好工作吧。不过呢，你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 allowance， 这个是美国孩子最喜欢的词儿了。
Want to know why? Let's check it out.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allowance. Allowance is spelled A-L-L-O-W-A-N-C-E. Allowance.
Allowance, 零用钱。
A recent study reveals that 51% of American parents give their kids an allowance.
最近有研究显示，美国51%的父母会给孩子零用钱。另外，还有研究发现
，The average child with an allowance gets $65 per month.
父母给零用钱的孩子平均每个月能得到$65。
The most common way kids spend their allowance is by hanging out with friends and purchasing toys.
孩子们通常会把零用钱花在跟朋友一起玩，或者是买玩具上面。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allowance, allowance, allowance.
This totally brings back memories from when I was a little kid. My parents used to give me $5 every week, and I would save up and go buy video games.
No wonder you always win when we play Halo. You've been practicing since you were a little boy.
Exactly. Prior planning prevents poor performance.
You definitely have gotten a fix on how to beat me in video games. Not that I think it's anything impressive.
Don't lie, Yanglin. Don't lie. You did mention a term, get a fix on something. Let's listen to another Words and Idioms and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 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09讲, 我是杨晨,
Washer Doug Johnson.
你喜欢看时尚杂志吗? 现在的时尚每季都在换, 一会儿时兴鲜艳的颜色, 一会儿又时兴复古的样子。 幸亏我不是服装设计师, 否则我肯定无法把握潮流的脉搏。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习惯用语是
Get a fix on. Fix is spelled F-I-X. Get a fix on.
Fix 作为动词有修理的意思, 比如说 fix the car, 修车。 不过 fix 也可以做名词, 其中的一个意思就是定位。 那么 get a fix on 这个习惯用语 用了 fix 作为名词的定位的意思, 指清楚地了解某些人或事。你现在明白我为什么说自己不适合做服装设计师了吧?
You wouldn't know how to get a fix on the styles that people might want to buy.
在下面这个例子里, 一名警官解释了他们对一起空难事故现场进行调查时所遇到的困难。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Our
investigation team combed the site of the plane crash for weeks. Finally, after reviewing countless pieces of evidence, we were able to get a fix on the cause of the accident. We've determined that ice on the wings was to blame for the tragedy.
这位警官说, 我们的调查人员对事发地点进行了好几个星期的仔细搜查, 调查了数不清的证据, 最后才确定了事故的起因。 我们认为这次空难是由飞机机翼上的冰块造成的。
说起空难真是怪吓人的。我以前特别怕坐飞机，一上飞机就紧张。结果有个朋友向我推荐了一个网站，让我了解到了飞机的安全系数。这个网站很有用，可以说
That's where people get a fix on plane safety.
其实从统计学的角度看，出车祸的几率要比飞机掉下来的几率大得多。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Our investigation team combed the site of the plane crash for weeks. Finally, after reviewing countless pieces of evidence, we were able to get a fix on the cause of the accident. We've determined that ice on the wings was to blame for the tragedy.
有时候能了解某个人或是某件事，对一个人的成功有很大的好处。但是反过来，如果怎么也搞不懂的话，就会感到特别沮丧。让我们一起听听下面这个年轻人谈谈他跟岳父岳母的关系。Since
we got married, my wife and I have spent a lot of time with her parents. Just about every weekend, we all get together for dinner or go out. I feel like I understand my father-in-law pretty well, but not my mother-in-law. I still haven't gotten a fix on her.
这个人说, 我们结婚后经常跟岳父岳母在一起，几乎每个周末我们都要一起吃饭或出去玩。经过这些接触，我觉得我对岳父这个人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但是岳母大人的喜怒哀乐还是让我摸不着头脑。哦哦,
这个年轻人真应该向我表姐 Jamie 取取经。 Jamie最大的本事就是看人。他每次去开会或是参加活动，都会遇到很多陌生人，但是用不了多久，他就能 get a fix on them， 彻底了解他们，不仅知道他们的喜好，甚至还能预见到他们可能会怎么做。难怪他干推销成绩总是那么好。让我们再听听上面的例句。
Since we got married, my wife and I have spent a lot of time with her parents.
Just about every weekend, we all get together for dinner or go out. I feel like I understand my father-in-law pretty well, but not my mother-in-law. I still haven't gotten a fix on her.
大家肯定都知道世界著名的流行歌手麦当娜。麦当娜如今已经年近五十，她在全球的唱片销量也超过了两个亿。我觉得麦当娜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懂得不断地变化自己的外形和声音，总是能给听众带来新鲜的感觉。
She is always getting a fix on what her fans are looking for next.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So, Yanglin, are you ready for the Super Bowl this Sunday?
Super Bowl? 橄榄球超级杯？我还好啦。I can never get a fix on the rules, so I've never really gotten into football. I do feel like Americans are all really into football, though. And why is that?
I guess it's the kind of sport that bonds us all together. Football is an American sport.My grandfather loved it, my father loves it, and I started watching when I was a little boy. It's like a family tradition for me.
Interesting. 听起来你是个铁杆球迷啊。在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 ,Chris 跟同事 Ben 谈起了美式橄榄球。咱们一起来听听吧。
礼节美语。
Chris 早上在咖啡间跟同事 Ben 打招呼。
Hey, Ben, did you catch the game last night?
What game?
Baltimore defeated Texas by 17 points.
And what sport are we talking about here?
Football, of course.
Oh, football. Football is cool. I usually try to catch the World Cup finals.
Chris 问 Ben,
Did you catch the game last night?
意思是昨天晚上有没有看比赛。英语里看比赛、看表演，在口语里都可以用动词 catch， 比如
Let's go catch a movie，
咱们看电影去。Chris 说的是美式足球比赛 football， 巴尔的摩乌鸦队赢了德克萨斯人队17分。Ben 说足球好看，每次 World Cup Finals 世界杯决赛我都看。Chris 说。
No， I'm talking about American football. The World Cup is soccer.
Oh, I understand. I can't say I'm a big fan. I'm from China, and football doesn't have a really big following over there.
So, Chinese people prefer soccer or basketball?
Yes, I think so. But to be perfectly honest, I'm not really a sports nut. When I was in high school, I played on the school volleyball team. Are you a die-hard football fan?
Ben 说自己不是特别爱看美式足球。
I can't say I'm a big fan.
在中国，美式足球没有多少球迷。
Football doesn't have a really big following.
Following 在这里是名词，指粉丝、追随者、仰慕者。Ben 还说
To be perfectly honest.
意思是老实说。
I'm not a sports nut.
这里的 nut, N-U-T, nut, 是俚语，意思是对某事非常热衷爱好的人。比如
Movie nut.
还有 Ben 所说的
Sports nut.
Ben 问 Chris 是不是铁杆的美式足球球迷。
A diehard football fan. Diehard is spelled D-I-E-H-A-R-D. Diehard.
意思是死忠的。Chris 回答说
Oh, certainly. I wouldn't miss a game for the world. My girlfriend says I have an addiction.And actually, if I had to choose between her and my games, I'd probably pick football.
It seems Americans are very passionate about sports. Is this just a part of your culture?
Oh, yeah. I think the love of sports starts when kids are very young. Americans come from many different backgrounds, so I guess sports are something we can all enjoy together.
Chris 承认自己是铁杆球迷。
I wouldn't miss a game for the world.
不会因为任何原因错过比赛。
Not miss something for the world.
是一种很常见的说法，强调无论如何都不会错过。比如
I wouldn't miss your concert for the world.
我绝不会错过你的音乐会。Chris 说，美国人热爱体育是从小培养的，大家来自不同的背景，但是运动却能让彼此走到一起。
原来 Chris 是个铁杆球迷， a die-hard football fan， 不会因为任何原因错过一场比赛， won't miss a game for the world。 相比起来， Ben is not a sports nut， Ben 不是个特别热衷体育的人。
I agree with Chris. Sports are a way for us to bond. It's a social occasion, a way to enjoy the game and each other's company.
就跟我们小时候看春节晚会吃饺子一样。
Exactly. Let's see what Chris has to say about this.
礼节美语。
Chris 跟同事 Ben 聊起美国人对体育运动的热爱。Ben 问
So sports is a way for people to bond?
Yeah.During holidays, like Thanksgiving, my family will sit around in front of the television and watch a football game together. It's a social occasion, enjoying the game and each other's company.
I'm not sure if Chinese people approach sports in the same way. If it's something that can bring glory to China's national team, such as Olympic table tennis or diving, then everyone watches the event together.
在美国，体育运动是人际往来的一种纽带。
A way for people to bond.
Chris 说，逢年过节，他们一家人就会围坐在电视机旁。
Enjoy the game and each other's company.
欣赏比赛，共度时光。Ben 说，中国人看比赛不太一样，一般都是有奥林匹克等国际赛事，中国队可能会拿奖牌为国争光的时候，大伙儿才会聚在一起看比赛。
I think in America,People are often loyal to their regional team. In college, you root for your school's team, and then when you settle down somewhere, you follow that area's team.
So, what's your favorite team?
Actually, I have two favorites. I grew up in New York, so I'm first and foremost a New York Jets fan. But I went to school in Baltimore, so I also like the Baltimore Ravens.
Chris 说，美国人一般住在哪里，就是那个地方球队的粉丝。上大学的时候为校队加油，毕业后在哪里安家，就给哪里的队加油。Root for 是支持某人，替某人加油助威的意思。Chris 说自己喜欢的球队有两个，小时候在纽约长大，所以
I'm first and foremost a New York Jets fan.
所以是纽约喷气机队球迷。
First and foremost
是首要的。然后又因为去巴尔的摩上学，成了巴尔的摩乌鸦队的粉丝。
What happens when the teams play against each other?
I usually support the New York Jets, but if the Ravens win, it's not too bad.
I have to confess, I don't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American football works. It kind of looks like a war to me.
Actually, football is like a war.Each team tries to advance the ball through enemy territory to the end zone. It evolved from the English game of rugby, which is also kind of like a battle between two armies.
Ben 承认自己看不太懂美式足球，不知道美式足球到底是怎么个打法。Chris 承认
，Football is like a war.
美式足球确实就好像是在打仗。两个球队都设法穿过敌人的地盘
Enemy territory
攻到
End zone
阵区里 Chris 还说美式足球是从英式橄榄球发展而来的英式橄榄球
Rugby is spelled R-U-G-B-Y Rugby
他所说的
Evolve is spelled E-V-O-L-V-E Evolve
是发展演绎的意思
Maybe I will watch the Super Bowl this year. Sounds like it's an important step in understanding American culture.
T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And you have an expert here in case you don't understand anything.
I will take you up on that.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为您播报新闻。香港知名活动人士黄之锋1月7日通过脸书呼吁台湾民众，尤其是台湾的年轻人，在1月11日，也就是台湾总统大选投票日，一定要去投票站投票，用手中的一票守护台湾的民主。黄之锋还指出，上一次他到台湾时曾说，希望今日台湾，明日香港，期盼有一天香港人也能像台湾人选择一样，选择自己的政府。相信大家都能了解这句话的背后，香港人支持台湾民主和渴望民主选举的意思。现在23岁的黄之锋还谈到，身为香港人，他想在新的一年里向所有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的台湾朋友们说声谢谢。黄之锋还表示，在反送中运动爆发之后，台湾政府、执政党及民间团体非常努力地协助有需要到台湾的香港人，这样的举动令人十分感动。韩国总统文在寅1月7日发表新年演说，强调必须加强韩国与朝鲜的关系，并呼吁金正恩回访韩国以进行新的会谈。文在寅在演讲中还承诺道，将进一步促进美国和朝鲜之间的对话。此前金正恩在党内会议表示，在美国撤除敌对政策、朝鲜半岛建立永久稳固的和平体制之前，朝鲜将继续发展新的战略武器，以确保国家安全。文在寅还指出，希望2020年东京奥运会开幕典礼时，韩国和朝鲜的代表团能同步入场，也盼望2032年双方能共同举办夏季奥运会。2018年，文在寅与金正恩举行了3次峰会，双方关系明显升温。不过2019年，韩国多次邀请金正恩对话，朝鲜则因为去核化议题让彼此关系再度冷却。在美国、伊朗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也就是1月6日坚决表示，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特朗普总统在一则推文中以英文大写说，伊朗永远不会拥有一枚核武器。伊朗前一天曾表示，他不再限制用于浓缩铀的离心机数量，这实际上是放弃了2015年的伊朗核协议。伊朗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说，伊朗的核计划将不再受到任何实际限制，包括铀浓缩水平和纯度、浓缩物质的数量和研发活动。伊朗没有发出将制造核武器的明确警告，而且伊朗一直都否认要制造核武器。他还表示依然会跟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合作。自从特朗普总统2018年退出伊朗核协议后，恢复对美国的制裁以来，伊朗就开始逐步放弃他在该协议中做出的承诺。在另一方面，星期一，也就是1月6日，德黑兰举行大规模集会，悼念死于美军空袭的伊朗军方领导人苏莱曼尼。苏莱曼尼的继任者发誓要向美国进行报复。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说，如果伊朗进行报复，美国将轰炸伊朗的文化目标。中国代表团拟近期前往美国首都华盛顿签署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据彭博社星期日报道说，中国代表团将由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牵头，该团队计划于1月13日前往华盛顿，1月16日回到中国。据报道称，中方代表团原本计划1月初出发，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推说，将于1月15日在白宫与中国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后，中国代表团则改变计划。据报道称，尽管双方预计在1月签署计划，但中国并没有预计到特朗普会单方面宣布日期，而经过讨论后，中方决定修改计划以配合特朗普。华盛顿方面和北京方面尚未正式确认刘鹤的访美事宜。另一方面，华盛顿特朗普总统在2019年2月11日签署的一份行政命令，维持美国人工智能领先地位行政命令，责令联邦各部门针对推广应用人工智能提出研究报告并拟出指南。2020年1月7日，美国政府推出人工智能准则，除了在美国国内推广人工智能外，也在国际上对抗集权国家利用人工智能压迫本国人民。特朗普政府官员1月6日星期一在白宫背景简报会上表示，这份人工智能指南包括十大原则。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月6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19年的最后一天宣布，美中两国将在2020年1月15号签署第一阶段协议。现在一个星期过去了，北京沉默不语。此前，香港南华早报披露，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将率领中方代表团于1月4号开始访问华盛顿，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但是刘鹤显然并未成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曾在美中宣布达成协议的当天表示，双方计划于2020年1月的第一个星期签署协议。现在看来，这个计划不可能实现了。那么，美中协议最后卡在哪里？为什么看起来像是特朗普急而习近平不急？这项交易有没有最后破局的可能呢？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跟大家一道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讨论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观众朋友好，胡兴斗教授好。
那么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中国经济问题学者胡兴斗教授。胡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胡主编好。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热线电话来参加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他12月31号宣布美中将在1月15号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并且表示呢，他将亲赴北京，立刻开始第二阶段协议的谈判。现在，一个星期过去了，北京没有任何反应。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您认为这种情况正常吗？
北京方面没有任何反应，这当然不正常。这一方面是北京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特朗普总统方面的原因。
嗯，
在北京方面呢，一来他是对签订协议本身就不积极，因为这个协议怎么看都像是城下之盟，所以在北京看呢是不宜宣扬。二来呢是北京认为他在去年12月13日，连夜开放那个举行记者会就已经表了态，所以他用不着再讲了。三来呢是中方认为，根据那个《环球时报》就引述过世界经济和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的话，表示呢中国重视的是协议内容，而不是协议的规格。那么你这个协议在哪儿签，谁来签，这都不重要啊。那么在特朗普方面呢，他一来是急于取得成果，宣布胜利；二来呢，他是总是想在这个贸易谈判中占据主导地位，由他来决定事情怎么进行，在什么地方进行，自己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么这样一来呢，中国方面呢就只能去顺着他的节奏来。那据了解呢，中国方面其实事先并不知道，也没有料到特朗普会在12月31号这一天单方面做出这么一个宣布，说出个这个签署协议的这个时间地乃至于地点。等特朗普宣布之后呢，中方好像据说已经进行了拿半天来讨论商量怎么来应对。现在有消息说呢，中国代表团大概要在这个月的13号到美国来。这么看来呢，在1月15号签署协议恐怕就不成问题。至于特朗普说的他马上他还要亲赴北京开始第二阶段协议的谈判，那么到目前为止他只是一说而已。因为看不出他这个要访问中国的这个计划是经过双方的这个磋商和已经敲定了。那只是这个时候说出来呢，一来他多少也是表示一种紧迫感，也是向中方施加一定的压力，同时呢也是为了缓和这个美国国内很多人对这个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不满，对于贸易谈判 这个下一阶段的展望有所期待，对这种国人美国人的这种这个想法呢做一定的这个安抚和说明，我是这么看这件事情的。
好的，那么按照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曾经透露的一个计划呢，说美中双方应该在一月的第一个星期就签署已经谈好的这个协议。而具有中国这个官方背景的香港南华早报呢也曾经披露说中方代表团啊，这个最高代表刘鹤呢已经接受了美方的邀请，将率领一个代表团亲赴华盛顿。那么现在看来刘鹤也并未成行。我来请教北京的胡星斗教授，根据种种迹象来判断，您认为这个协议的签署是个正常的延期呢，还是出了什么问题？
刚才胡平兄说的挺好。
嗯。
倒也没有什么出什么问题。
嗯。
也不会延期。15号一定会签的。
嗯。
只不过中美谈判一波三折，也许必然会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波三折吧。近两天川普也表示这个他会在白宫与中方这个代表一同签署第一阶段协议而且他也会到北京来开始第二阶段的谈判。我想他这种表态也不是随便就表态的，他肯定是跟中方已经沟通好了，而且中国也承受不起达不成这个协议不签署协议，或者是对这个初步协议又推翻这样的一个信用的代价。
嗯，
国家的信用跟个人的信用一样它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在中国来说这个阻力肯定是有的，中国国内现在有一大批文革的极左派他们肯定是妨碍这个不愿意签的这些人天天叫嚣着要把美国当成敌人，要去帮助美国的敌人要打败美国。但是如果美国真的把中国当成敌人的话，这其实还真的是不可承受之重，对于中国来说，因为中国的现代化都有可能因此而停止，中国的现代化有可能这个失败，因为中国的开放，实际上主要就是向美国等发达国家开放，这个邓小平曾经也这么说过，中国的开放主要是向美国这些国家开放，这样中国才能够形成更高的开放的水平，获得更好的技术管理的经验甚至学习别人好的制度文化的成果。如果主要是对落后国家开放去支援亚非拉那就像有些人说的毛泽东时代就已经开放了。
嗯。
但是这样的一种开放那只会越开放就越落后。因为你这种开放的结果你是帮助落后国家最后耗尽了国力，就像前苏联那样，或者是回归国家所有供给制那个供销社的体制，回归那种集权体制。那么中国的现代化那就等于是失败了。不仅是这种经济现代化失败了，就是说那种国有垄断的经济现代化，如果中国拒绝签这个协议的话，也不愿意打破国有垄断的体制，那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实际上就面临着失败。
好的。
而且政治这个法治社会文明方面就有可能面临着全面的倒退。所以我认为呢，这个尽管存在着很多的困难国内肯定是有争论这个肯定是有很大的阻力，但是开放是必然的，我想肯定是一定会签这个协议的。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抓紧时间给大家读几条网评，我们看看听众观众网友朋友们怎么看这个问题。首先是Richie Winston 他说根据中共一向言而无信、不守承诺的这个流氓土匪本性来判断呢，这次所谓第一阶段协议很难签署，川普再一次被中共戏耍了。其实呢，签不签都不重要，中共都不会执行所签署的协议。美国政府和领导人都过于天真，把中共想象得太好了。其实中共与当年的希特勒比，只有过而无不及。超 ad 他说，中共虽然迟迟没有对签署协议表态，但鉴于中国经济正处于崩溃边缘，签署协议是不现实的。拖延签署协议的原因，我想还是因为中共党内有不同意见，强硬派希望从开明派获得更多政治交换和承诺才会点头同意，只是这样的政治操作只会让中国更加虚弱。咕噜是咕噜。我们这位网友表达了不同的观点，他说现在的贸易协议关键在美国，美国一次次言而无信，中国都已经习惯了，有没有协定对中国都无关痛痒。我们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各种迹象呢，现在看来都显示，似乎特朗普和美国方面对于谈判和达成协议更为积极和急切，而习近平和中方呢，似乎至少从外表来看是老神在在，不紧不慢，很多情况下呢，都是被特朗普和美国生拉硬拽，这个拉到谈判桌上来的。那我请教胡先生，我这种判断对不对？
看来确实是这个样子。美国看起来是更积极、更急切，那尤其今年又是大选之年，特朗普他急于要宣布胜利，如果贸易协议这个达成了贸易协议，那对美国的经济毫无疑问是个正面的刺激，这有利于他赢得选战。另外一方面呢，作为一个民选的总统，他不能不受民意的影响。如果贸易战这个打得没完没了，双方都在继续互相这个加征关税，对美国的经济呢会有负面影响，这些也对他的选情也不利，所以他比较急于这个达成协议，至少是达成一个阶段性的协议。在中国方面来说呢，因为打贸易战本身它就处于被动啊，所以你这个协议不管怎么签，那总是中国在让步，总是中国在接受美国的要求，这看起来呢就不是那么光彩，所以就没法炫耀，因此他就在这个事情就显得比较低调，比较消极。二来呢，中国政府也很明确，他不可能全盘接受美国的要求。那中国他的贸易战基本立场，他就是他要想表示他自己不肯示弱，你加征关税我也给你加征关税，那最后呢，你撤销关税我也撤销关税，这么来了结。那至于协议呢，当然这他不可避免是最后总要达成一定的协议。当然他就希望协议上不要有太多的这种字句，竟是中国要如何，中国要如何，这么显得中国就是正在接受别人的条件，所以他的做法呢，表面上是不紧不慢，老神在在，但实际上还是抓紧时间做了很多事情。那就在这一年多，我们知道中国方面，你看人大通过了很多法律啊，商务部通过了个一次一次颁布一些那个负面清单呢、另外最近国务院又提出了一些要保护这个民营企业，保护民营资本家、民营企业家的这么一些这些政策规定啊等等。他的意思就是说呢，对于美方提出的一些要求，中方事先自己加以改进，这么一来呢，你未来协议中这有关的方面、有关的一些条款就不必写出了，就因为他我已经做到了。至于另外一些呢，是中国他不愿意做到，他会拒绝的。那么这点那当然你就只有由你美方看着办了，而美方当然他希望继续施加压力，能够迫使中国在这方面做更多的让步。在这一点上呢，显然这个中方它是一种这个应对的这个。摆在一个这个应付的这么一种局面，因此呢，他就会显得比较被动，显得不这么积极。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胡教授啊，您怎么看这种美方急中方不急的现象？那有人说呢，说北京一贯采取拖延战略，那么这一次呢，是不是也是一种拖延的战略？
是不是拖延战略很难说哈，谈判的技巧肯定会有的。特别是一些人认为中方在第一阶段谈判中吃了亏，刚才胡平兄也说到这个话，但是我认为 中国没有吃亏，而且大大的占便宜了。中国买这个4-5亿美元的农产品算什么？中国买得起，国内又有需求，美国的农产品又便宜又好，为什么不买呢？还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不需要美国逼我们啊。中国要成为创新大国，必须要这样做。原来在北京的中关村到处是卖盗版软件的，多了啊！当然，就像胡平兄刚才说的，许多事情正是中国正在做的事情，中国自己在改进，但是不愿意呢，给人的感觉是被迫的。这个可能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中国，你看这个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也在推出很多的措施；金融开放方面也在推出很多的措施。但是中国现在的确，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比如山寨产品啦、假冒产品的国家。前不久有个外国还什么评什么剽窃产品这个奖，前十位的都是中国企业生产的，所谓的那种剽窃的那种剽窃技术的产品。这个当然对中国是个企业是个羞辱，但是中国自身也有改进的愿望。还有呢，像接受核查监督，我认为这个也很好啊，因为是双方互相监督，中国也可以去核查监督美国的数据，尽管美国的数据本来就是公开透明的，美国监督中国，迫使中国的一些部门公开透明，这不正是中国改革的方向吗？使得政府更加公开透明，所以中国呢，这个。不会愚蠢到不签这个协议。凡是有理智的人，他都会判断签还是不签，一个是正面的巨大的好处，一个是反面的一个巨大的坏处，都很严重，所以中国肯定会签的，但是摆架子是有可能的。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再抓紧时间给大家读一些网评，听听我们的听众、观众、网友朋友们的看法。埃德温陈。他说，我预测美中协议会签订，因为中共无法继续承受美国的制裁措施。目前呢，美国政府仍然比较克制，没有针对中共的美元资产实施制裁。若此次中共破坏美中协议，那么美国政府很可能会加大制裁力度，甚至会冻结中共权贵的海外资产。阮伟成。他说，中共呢，从开始到现在从来没有想过要签什么协议，就算签了也不会认真去执行，如同他们常说的废纸一张。美国不傻，不是不了解中共，而是一直呢在根据美国国内的情况借坡下驴，与中共假戏真做，签不签协议完全就是一场给全世界看的秀，贸易协议秀。我们的听众和观众呢，这个在签不签美中贸易协议方面呢，看来观点不大一致。没关系，我们现在呢，我们继续我们节目的讨论，然后在我们讨论当中呢，嘉宾会涉及到这些问题。无论是哪一方急或者哪一方不急，双方在协议的最后文本方面仍然存在分歧，这似乎呢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美国智库这个叫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这个中国商业与政治项目主管甘思德 Scott Kennedy， 他就认为呢，说美中好像都过早宣布了达成协议。我来请教胡先生，美国许多人持有和甘思德同样的看法，认为这个协议可能过于脆弱，随时都可能会破裂。那胡先生您怎么看？
我原来也想过，美中双方之所以好像是过早的宣布达成协议，那在去年12月13号就分别宣布第一阶段协议已经达成一致，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有真正达成一致。那他们是为了避免贸易战再升级，不在12月15号这一天新加征关税，他要有个下台阶，所以那时候他就必须得宣布他们已经达成一致了。其实那个时候呢还没有真正达成一致，还没有完全达成一致。另外呢，我们看，观看这个先美中双方要表示分阶段达成协议，这本身就表明，双方都意识到达成全面协议非常困难，所以而呢你又不可能又不能无限的拖下去， 所以才需要分阶段，嗯，先把能够达成协议的那些问题达成协议，先把容易做的事儿把它容易解决的问题把它解决了，达不成的不容易达成协议的东西就朝后推。所以呢，这么来呢，我对第一阶段协议呢就比较有信心，因为它本来就是找的那些容易达成的可以达成的东西那些问题来这个达成协议的。那只是对下一阶段的谈判和能不能达成协议，能达成什么样的协议，未来的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的协议是不是更容易破裂，这个我倒确实我的估计就不那么乐观。简言之，就是我对第一阶段协议是比较乐观的，认为那个甘肃的那些忧虑呢，对于第一阶段呢恐怕不大适用，对于下一阶段呢，那这个问题确实是存在的。
我们接着这个甘思德啊，这位这个美国智库的这位学者呢，接着他的话来讨论。甘思德他说呢，虽然双方都试图为协议提供更明确的信息，但是双方措辞上的分歧和差异令人无法看好这个协议的前景。那么我来请教胡教授，您怎么看双方在措辞上的分歧和差异，协议迟迟不能签署的这个症结究竟在哪里呢？
这个双方好像有点过早的宣布，最早在宣布上是有一些差异，但是只是重点不一样，强调的重点不一样，中国强调的重点是美国取消了你这个准备加征的关税了，这实际上也是自我下个台阶嘛，美国重点谈的是购买了农产品，同样他也是为了表示美国取得了胜利嘛，但是到年中，到去年2019年12月，好像是30号，这个31号，双方就已经达成了一致的文本，那个文本你就这个差异都没了，已经达成了一致的这个文本，这个，而且呢。对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啊，什么金融保险领域的这种开放啊，双方都达成了高度的一致，这些本来就是中国加入 WTO 时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承诺，而且现在呢，美国啊，它实际上也是这个期望能够尽早的签署协议的。也许中国正是看准了美国的急切的心情，因为美国经济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好啊，那个就业又创了新高，但是它的制造业指数却陷入了十多年来最严重的这种衰退，所以中美也许在制造业领域啊还是应当合作分工啊，美国可能主要是高端的制造业，中国呢可能是这个中端和低端的这个制造业，美国不可能像中国那样有这么完整的一个那种产业链，而且美国它现在跟伊朗的关系很紧张，中国也可以从而获得这个喘息的机会，所以中国至少在语言上它是不着急的，当然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其实可能比美国的更大，从心理上来说中国是着急的，但是第二阶段协议就像刚才胡平雄所说的，第二阶段协议那要签署那可能就更难，但是呢我仍然是抱有这个希望，因为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经验，它就是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不断地融入世界文明之中，就是说中共它之所以能够成为差不多是世界上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个政党，这也不是偶然的，也就是说它能够顺应时代做出各种改变，我想这种改变虽然很艰难，虽然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是我想它还是会仍然未来仍然能够做出这样的一些改变。
好的，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两位胡先生胡 胡教授和胡先生呢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